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现在又到了 VOA 有问必答的时间。今天呢，要回答美国之音观众有关于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及众议院的疑问。而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了专家，一位是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杨晨你好。
好。
另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美国国会话题的讨论。
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看今天这个观众朋友的问题。他说呢，参议院跟众议院有什么区别？查一下呢，知道一个是按行政州，一个是按人口数。那两个议院是如何工作的？如何参与政府决策的？两个议院的关系？多数党领袖的作用？政党领袖能否直接跳出来参选总统？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在回答观众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短片来了解一下美国国会的运行情况。
我们常常说美国国会，但是国会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说，并不存在一个叫国会的机构。
如果你在国会大厦走一圈，看到每个房间不是标有参议院的第一个字母 S 代表参议院，就是标有众议院的第一个字母 H 代表众议院。
参众两院有各自的规则和议事日程，连投票方式都不一样。参议院历史学家克艾德说，
众议院采用的是电子投票，投票结果都显示在墙上的大屏幕，而参议院还是采用口头表决。参议员要走到前面告诉书记官支持或反对某项法案，或者用手势来表达他的意图。虽然参众两院平时各行其事，互不干涉，不过国会通过的任何立法都必须经过参众两院批准，所以两院有的时候要协商。
一方通过一个法案，另一方也通过一个，但是两个文本有差异，所以各自修改对方的法案以后，像打乒乓球一样，就这样来来回回，直到达成一致。
如果两院不能就某项法案达成一致怎么办？美国国会每一年有多少法案能够最终成为法律？下面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那小夏，我想先接着提醒你，就是说这个参议院跟众议院本身它的这个历史，它选出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那它跟我们所知道这个，因为美国的民主还从英国过来的，所以这跟英国的上下议院是否有这个历史上的渊源呢？
先说历史渊源是有一点历史渊源，但是呢是非常不一样。因为英国的上院自从1649年以后就没有什么权力了，权力都在下院。而英国的下院呢，原来是按选区来分，来不是并不是严格按照人口来分的，而且它非常死板。后来在1832和1867年两次议会改革之后呢，才把这个人口选区化的。当时我可以说件很有趣的事，英国的选区很固定的时候，有些选区在地理上有变动啊，最后有一个选区就有十几个选民，大家要划船划到一个湖中心去投票，因为选区已经变成湖了，这很有意思。所以后来有一系列改革。而美国的参众两院呢，当他美国国父设计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考虑到说我们这个国土是要扩大，人民会变化的，所以呢美国宪法就规定，它是因为美国是联邦制，所以州是很大的，每个州派出两名参议员。当时是并没有说是直接选，是后来1916年吧，应该是才改成直接选的，原来是州里派，你州里议会指定就是了。那么下议院呢是直接代表选民，所以最多是到435个人，现在是到满额，是不是？那每一个议员代表同样数目的选民，目前是70万人多一点。但如果一个州70万人不够怎么办呢？不够的话，你只有50万人，那你也选一个代表全州，所以下议院是基本上代表的是大众，就跟人民比较靠近。而上议院呢是6年选一次的，
众议院跟参议院
众议院，所以参院也叫上议院或者上院，众议院也叫下院或者下议院。
是，那想请教杨晨，所以说这两个议院之间的它的执掌有没有不一样，还是完全相同的？
他是说他们俩是叫做这个英文说是对等平等的伙伴关系，对，但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几位专家也说了，他们其实平时是互相独立、互不干涉的。你看，你去看他们的日程表是各自定的，他们不会说坐下来商量。哎，今天没有一个说今天国会开会。其实我们常常说国会的会期， 其实参议院和众议院自己是各自就自己定自己的，这个礼拜可能参议院上班，下个礼拜可能众议院上班，当然也有就是说 overlap， 就是互相这几个星期都在一块的，当然也有。那平均现在他们每一年大概是上100多天的班吧，这个也是被美国选民经常诟病的，说哎，你说我们这些议员怎么在华盛顿待的时间这么短，所以他怎么能通过法律。但是我想讲一下，就是说美国为什么有必要弄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其实这里面我不知道这个和英国这个渊源有多大，但是当时这些我们的这些开国先贤们其实当时也有争论的。为什么就是说美国最后设了一个众院一个参院，其实当时也有人说就一个院就好了，就弄一个这个立法院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美国的这个那最初的那几个州有大有小啊，那有的州就说这个大的州就说我那些小的州说不行，我要有平等的这个代表，所以他们就主张说一个州比如选出两个参议员，这对这个小的州有好处。那这些大的州呢就觉得是选这个民选代表对他们有好处，因为他们的人口比较多。所以在美国，对小夏刚才谈到这个是现在按人口，就是这个众议院的人数是其实是在历史上有演变的。那参议院当然一个州就是两个人，众议院一开始是应该是只有60几个议员，众议院
最多他说是到435个。
对，这个是法律已经定下来不能改了。就当时一开始60几个人，后来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79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才400万人，所以后来就增加到了100多。随后又增加了一次，但到了应该是1911几年的时候，就说这个已经这个435个人，对，已经是100多年了，就这个是不变的，这法律定下来了，就这么多的席位。那么就按你现在的人口的多少，那现在就所以很有意思，那个阿拉斯加州啊，它有2个参议员，但是只有那么大个州，其实只有一个众议员。
美国有5个州，只有一个众议员，特拉华，
应该
罗德岛，
对，
那个怀俄明，那个南达科达和这个。
人口不足70万。
杨晨，你刚刚提到说这个议员呢，他们每一年呢只工作100多天，那么剩下的时间他们在做什么？
但是你要去问这些议员，因为就说民众啊，或者说媒体经常说，哎呀，他们怎么休假的时间这么多？但是其实也确实是，因为我也去过这个选区，比如说南卡，我碰到过一个议员，他说，你看我这几天，说我特别爱打高尔夫球，他说我当了议员以后，我根本没时间去打。确实是，他们会，尤其是众议员。他回到他的选区以后，他参加各种的活动，什么学校请他讲话啊，什么那儿剪彩啊之类的，所以他要参加各种，就是他这个叫做选区工作。所以你去看那个国会的他那个日程表上，他没有说这是休假，他叫选区工作日，所以他很多的时间是在选区度过的。所以尤其是众议员，也确实是他们和选民的这个接触比较多。
这里的关系很有意思，要说一下这工作时间，因为在美国国会啊，在很长时间里，特别在1835年以前，他基本上一年只开几个月会的。那个到华盛顿以后说这哎。那个一年就开这么一点时间会，剩下你要代表选区选民，所以当时钱还很少，所以你说你要有工作，否则你怎么能代表别人呢？是不是？后来他们就说坏就坏在国会就发明空调了，20世纪以后开会时间越来越长，有空调待在华盛顿比较舒服。那么当时那个有人，我记得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马克吐温说，国会啊不开会的时候我们钱包就很安全，国会一开会我们钱包就不安全了。所以
不过当年的需要通过的法案可能也比较少，那现在这个美国现在国土这么大，有各种的不管是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方面，对，那只开100多天的会是有办法通过这些法案吗？
要我们谁回答？
杨晨，
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每年我觉得都是创纪录。你记不记得上第113届国会的时候，每天你看这个报纸上就说，哇，这届国会已经是马上就要成为这个有史以来说效率最低的国会。然后到他一个国会一届是2年，那他叫第一个会期就是1年，第二个会期，第一个会期的时候就说哟有史以来最没有效率，到第二个会期说哇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没有效率的。那么到2015年这个114届国会的时候，当然这还刚刚开始，可是你要现在知道这个共和党一控制的话，也有可能又是创纪录的，说历史上最没有效率的这个国会。我看了一下，就是第113届国会提出了大概有1万多个法案，你知道通过了多少？3%。
在参议院都打了下来，因为参议院两党不同嘛，所以参议院就不讨论，那搁置在那。但实际上就说，这个法案通过很有意思，绝大部分70%-80%的法案是全票通过的，甚至口头表决都没有多少记录，因为很多法案是不需要辩论的，那么三读通过就完了，是不是？真正需要辩论的法案连10%都不到，真正需要就是大家讨论。所以呢，国会的工作一般都是在委员会里，委员会里要是通过的法案呢，到全体呢很少不通过的。所以它是国会有总共有就是委员会和下属委员会有200个左右，那么这200个委员会里就在处理着这个每年上万个法案。
那小夏，你刚刚说到说有些就是说，众议院通过，参议院打下来；参议院通过，众议院不通过。所以说，会有些人就质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你已经在一个国会里头也进行两党或是更多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辩论了。那通过这样子的东西，为什么还需要到另外一个议会再做这样子的一个角力？那这样子是会更延宕这个议事的效率呢？
麻烦点好啊，这也没有问题啊。
对，
我想当时就是像马克吐温刚刚说的那话一样，国会不开会就好，因为一开会嘛，就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是不是？那么最早就美国的国父设计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他为什么设计的这么复杂？一权不就好了吗？不是，
一权好。
对，美国的国父们，特别是麦迪逊，就认为这政府是有问题的。你呢，民主政府就大家意见都要参与，参与的越多越好。可是大家意见参与的越多呢，就越没效率。所以民主政府是本质上是没效率的，但是呢，它一定是做坏事也没效率。所以这是限制政府的办法。
对，我想还补充一下，就是这是又回到当初为什么要设这个两院的时候，也是一个据说啊，这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是当时华盛顿是主张两院制，这个杰斐逊是主张一院制，所以他们俩在辩论这个的时候，那华盛顿就比喻说，你喝咖啡的时候为什么底下要有个小托盘，就会让那个咖啡稍微凉下来一点，他说这杯咖啡就是众议院，然后这个底下的这个小托盘就是参议院，他就说让这个事情平静下来。因为你想，美国国会的这个众议院，它代表的是它这个选区，它有时候其实它这个视野比较窄，它这个选区的人可能比较观点很极端，所以他说这个众议院呢，它代表的是他们更想的多的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他这个选区的这个利益，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平衡的作用。而且以前参议员是不是直选的，也是到上个世纪初才改成直选，
1916年，
对，他是通过他州的议会把这个参议院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说那个民意，不是说他不照顾民意，而是说他，而且他六年才选一次。比如说他今天投票支持了一个可能民意不太，他那个州的民意不太接受的，他六年以后人们也就忘记了。他不像这个众议院，他和他这当地的选民的接触非常的频繁。
所以一个是以小处着眼，一个是从大局着手。
对，所以他这都是有考虑的，就是说他必须有这么一个，他其实有这么一个平衡的作用。所以你看起来说美国这个国会说，哎呀，这怎么拖拖拉拉的，一个法案要经过那么久，而且辩论来辩论去的，但是这也就是，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你不能说什么法案也不通过，比如说像前年造成这个政府关闭，就这种法案它是国会必须要讨论的，这个它不能拖。像这种政府的开支法案呀，这些他就说他怎么着，他拖几个星期，他不能说我拖三个月几个月让这个政府关闭的，所以这是这种法案它是必须要通过。那么有一些有时候很有意思，说诶，他去年通过了200多个法案，都是一些什么？其实你如果去注意的话，当然那些我们可能也不会去报道它。像去年年底大家都把那些难题说，哎呀，丢到下届国会吧，像这个移民什么的，他也没有时间去讨论，因为只剩下2-3天了，他怎么通过？那也不可能通过这个移民改革法案，还有一些很重大的。所以去年年底很有意思，就通，你去注意的话，他通过一些那个法案，都是给一个什么邮局命名呀，什么之类的，对，什么这个楼命名成比如龚小夏什么大楼啊之类的，就这种。还有通过什么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怎么样改善我们的这个防晒霜？真的是啊，这个就是大家有时候会笑他们说，你看国会你花那么多时间在讨论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实际上他也不可能在最后一个星期能通过什么全面移民改革。
当然，
对，
小夏，我们知道您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参选过这个众议院的议员啊，但是最后没有成功。那我想就是我们最近看到去年年底进行了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呢，美国国会里面是有3名。 亚裔华裔的众议员，对吧？
对，
一名纽约的，两名加州的，
这应该有一个，还有一名一半血统化夏威夷县，但夏威夷的血统比较杂，什么血统都有了，就是。
那想象为什么就是美国的华裔只能当选这个众议员，而无法当选参议员呢？从目前这个情况，
美国历史上有过华裔参议员，1959年，一位叫邝什么，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邝。
对，
但是从这个趋势来看，就是好像当选众议员要比当选参议员要稍微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因为你在这个像纽约这个，他是在华人聚居区呢，很多华人大家愿意投他。那么参议院其实就是说相当于那个这个一个州选出来的层次，比如骆家辉也当选过州长。所以这不是说没有可能，而如果我想骆家辉当年如果参选参议员，他们也可以得到足够的票数。所以这跟华裔没有关系，不过华裔只占美国人口的3%都不到，所以呢，我想这就是亚裔人口5%嘛，华裔人口大概3%都不到。
那其实你这样说的话，整个现在国会，虽然我们说国会现在这个多元化的趋势有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其实你要去看现在国会里，就是80%-90%都是白人男性，对吧？一个是女性，还是女性议员还是很少，还有一个就少数族裔的这个议员也比较少。那这三个华人的议员，像赵美心和孟昭文，他们其实那个各自的选区都是华人比较多的。孟昭文那个选区应该是纽约的叫皇后区啊，还有法拉盛那一带，华人非常多，大概那个华裔的人口，亚裔人口有40%左右。所以这个对他这个当选是非常有利的。那赵美心的这个选区是有大概有30%多，也将近40%的亚裔。那只有刘云平的这个选区呢，他是加州的第33选区，就应该在靠近这个加州的南部。他的这个选区亚裔比较少，13%，而且他这个地方88%都是白人。但是呢，他这个选区很有意思，就是他是因为是过去的一个老牌的这个资深议员，在国会做了40年。外克斯曼，他去年退休，所以也是一个民主党人，所以说这也对他是非常有利的，就是等于这是个民主党的一个基地。
那小夏，我想接着请教，就是说，因为我们观众也问到，就是说这个国会如何来参与这个政策的决策啊？那我们知道，其实美国本身的制度上设计还是一个总统制国家，总统行政权力还是很大的，虽然有立法权的制衡。那我想请教，例如说像在行政权跟立法权上面，有哪一些这个谁的力量比较大？例如说，我们讲比较久以前好了，假设是林肯的时候要废除黑奴，是他要废除就能废除吗？还是国会必须通过立法？那像这个最近的移民改革也是一样，奥巴马提出一些移民的政策，是否还是需要经过国会的认可，还是他自己来进行就可以？
按照美国的宪法规定，国会的权力是要大于总统的。国会当时就说美国立宪的时候，总统不过是个礼仪性的职务，但后来因为这个行政权，美国随着美国这个国力的加强啊，行政权越来越大。你想当初行政权小的时候到什么地步呢？到那个就是在杰克逊当总统的时候，选民可以随便来敲门，白宫总统会自己来开门，就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就是说，总统的权力是这些年，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罗斯福以后，二次大战以后越来越加大。所以呢，那个现在总统要做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几件重要的，第一是花钱，第二是收税，这都是必须有国会批准，没有国会批准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移民改革法案，总统签署这个行政命令之后，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争论。那么国会说是不是把钱给他砍掉，是不是等等。那么国会现在一定是会打到最高法院，会被人告说总统违宪。所以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受很多限制的。美国总统权力受更多是在比如说那个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多腐败什么这种情况啊。美国总统行就是说中国人理解这个美国这个行政权力在这儿，比如说那个中国要做生意，那么你到各部去，部长点个头是很重要的事儿。美国的部长们根本没有这个权力，美国总统更没有这个权力。
我们时间不多了，来接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啊，请河北的赵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赵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想问龚小夏博士，在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采取美国的那种制度？
谢谢。好，谢谢赵先生。小夏，
不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中国是应该采取，我不见得一定是美国的制度，但是呢现代社会的发展都一定是代议制，也就是他当年丘吉尔说过民主可能是最坏的制度，他比其他制度都坏制度都更好点。我在民主制度下的体会就是我想那个中国也特别需要的，因为中国现在出的很多很多问题，从政府腐败到政府无能等等等等，都是出于人民没有参与意见。而且这政府我们可以看到，好做好事有一定效率，做坏事效率非常，做坏事效率往往比做好事效率高得很。所以呢，起码我希望有人民的参与呢，作为起码是有个刹车的机制，因为中国现在是出问题是没有刹车机制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所以这个没有通过法案比通过一个坏的法案要好一些。
好的，希望中国呢有一天也能够学习到代议政治的一个利益。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就到此结束了。感谢社会学家龚晓霞博士以及美国之音国际记者杨晨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杂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提出您的问题或表达您的看法，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也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来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欢迎您使用。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